兄姊妹平安。
这首诗歌说到，虽我人轻船又小，靠主恩典不动摇，我锚稳固安全又可靠。
今天早间在弟兄姊妹中间分享这一篇的信息，它的主题是我是年幼的，我是年幼的。早晨在和弟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就让我想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从一段距离之外来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神，我觉得真的就是主真的是祝福教会。那我们在附近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早早的来到教会，那我们在这里亲近主，那也是蒙神的祝福。真的愿意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每一个礼拜，我们就这一天预备好我们自己，那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当我们的锚抛落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就安全可靠。主啊，不论外面风浪如何紧，主啊，不论外面的风浪如何大，大到好像我们失去了盼望，而主，我们仍然感谢，我们仍然赞美，因为你是我们永久的依靠。主啊，虽然我人轻，虽然我船轻人又小，哦，主啊，但你是我的稳固磐石。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永永远远把我们的锚抛在你身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姊妹，从这个礼拜开始呢，到年底，那我就是想尽可能的那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当然我们知道，那它是大小先知书里面的其中的一卷。那这一卷书呢，我在读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里面就有一些的感动，那要把这一卷书在弟兄姊妹中间来交通来分享。当然呢，我们进入到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我们手中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不是只偏重在新约的书信这个部分，也不是只偏重在新约福音这个部分，其实呢，旧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整本圣经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旧约的信息呢，基本上呢，就是盼望基督的来到，并且呢，为此来做预备。所以呢，旧约所有的神的话，都是在为着基督来到新约的时候，那来做预备的。可是呢，在新约的信息呢，却在那里讲述基督已经到来，并且呢，说到呢，他如何上到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而死，复活升天，并要再来的事。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教会在整个新约时代，它是怎么样的被孕育、成长跟扩大。所以呢，整本圣经我们都要平衡的来阅读，好像我们知道神向着我们有怎么样的心意。所以呢，奥古斯丁他就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就说到，旧约呢是新约的隐藏，也就讲到新约呢隐藏在旧约全书里面，那新约呢是旧约的显明，也就讲到新约全书呢是旧约全书的一个显明，也就是说借着新约把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信息全部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那旧约的历史呢，对于我们现代来讲，神家的儿女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借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旧约，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神百姓的生活，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生活。所以呢，从亚当一个人开始，到雅各一家人72个人，到大卫一国的人，所以呢，让我们看到这一路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从三位列祖开始，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蒙神的拣选，到整个的被神拣选的子民，那成为圣洁蒙爱的人。那又从先知的服事开始，那到祭司执事的设立，又到君王的产生。其实呢，这三种的职分 在神的面前呢，都要经过受膏的一个职本。也就是说呢，这些角色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这三重的角色他们互相的配搭，可是呢，都是在神受膏之下所案例而成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基督一个人，他就有这三重的职本。基督一个人受膏，他就在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还有他的职事上，就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思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但想到新约是非常重要，就连旧约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曾经交通过旧约的君王、历代的君王，我们都交通过被掳时期的蒙召弟兄，那我们也交通过，那也交通过到列祖跟摩西，那我们的弟兄他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进到先知书的时候，曾经呢也交通过以赛亚书一点点的部分。那接下来那就要在弟兄姊妹中间传递关于先知的相关的信息。先知的角色，先知呢，其实呢，我们说清楚，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神告诉他们一，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就说一；神告诉他们说二，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就说二，就他们也不敢把三和四加上去，因为神只让他们说到二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把三，不能够把四，他们自己的话语加上去。所以呢，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宣布神的消息，宣布神要告诉人的信息。所以呢，神将他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些人，这些人呢也一五一十的将神的话告诉神的百姓。所以呢，他们把神的话语传递给神的百姓，他们把神的话语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列邦列国。今天呢，神也借着这些先知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领受到神的信实。所以当他们在传递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要把神的心意最终的目的传出来，就是讲到要使人活。今天这些先知在说出神的消息的时候，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些人永永远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些先知们呢，他们成为人的一个路标，成为每一个人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一个指路的引标。在这个标志上写着呢，往永生的道路你可以直直的走，如果你走差之后，那一条路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所以呢，在标语上他会告诉你，永生的道路请直走，岔路请你远离。所以在每一位的先知上面，好像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告示立在路边，让所有经过的人可以知道，原来这里有一条正路，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指引，一路向前来直走。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些标语，我们硬是要岔开正路往死亡的地方去，那些先知已经做到他们神向百姓所要说的话语。所以呢，神借着他们设立起来，好像一台没有关闭的 GPS 一样。常常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那我们就先设定好，现在的人非常的方便，那有手机可以做好设定，把地点全部都弄好，然后呢放到车上开始走， GPS 呢就会告诉你这个地方要左转，这个地方要右转。当我思想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先知呢好像一个 GPS 一样，当他叫你转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转，他叫我们左转右转怎么转，反正呢按着先知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可是常常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走错路，那可是我们又知道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 GPS 很吵，一下左转一下右转，吵死人了，我们就把它关掉。可是呢，我觉得先知呢，他们这样的一个 GPS 是永远关不掉的，如果你不理会他，他还是照样按着神的话语在那里讲话。所以呢，我曾经分享到我在北卡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老板，他也是基督徒，他说到他在这一路上呢，不断的向人传福音。他说人家信不信没有关系，可是只要还没有到死亡的尽头，他说到就好像两个人呢在两条的路上奔跑， 他说我看到他在跑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就会告诉他，哎，弟兄姐妹过来，或是朋友你过来，家人过来，来到我这条通往永生的路上，跟我一起跑。你不要在那里跑，你跑的那一条路是跑向死亡的道路。所以呢，他就说到呢，我在这信仰的路上不断往前跑的时候，我就必须告诉我旁边的人，赶快过来跟我一起跑，这一条路才是通往永生的道路，你们那一条道路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我觉得呢，我们的弟兄呢，他就在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在那里向着走向死亡的人呼喊他们，请你过来，请你过来。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知道神的道路的人，我们要立定我们的目标，不要过去。在整个的先知的发展上，我这边有一个图，其实每一位先知呢，都是他们的启示都是直接来自于神。所以呢，最开始的一位先知，那我们说到是摩西，神人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先知发展的溪流的源头。所以呢，他我们的弟兄这个范甘麦伦，在他的旧约先知书导论，他就把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摩西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启示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他这样的一个启示成为众先知的一个根基。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发现撒母耳他站在呢整个两个大时代中间，搭起一座先知的桥梁来。主借着他做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向当代的群众讲主的话。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成为一个神权政体，这些先知呢，就成为这些神权政体的一个守护者。也就是说呢，撒母耳在当时就成为众先知的一个模范。所以呢，继续的往下走，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先知，那他生长在一个危机的时期，神的百姓拒绝与神之间的立约，甚至呢，神跟他们立约，神的百姓就破坏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呢，以利亚呢，在那样一个危机的时期，他成为了一个控诉神选民违约的先知，也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控诉神的百姓违约了，你们跟神所立的约，你们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呢，以利亚呢就在那样的一个时期担任起先知的角色。在这个之后，众先知就是我红色框起来的部分，那我们讲到这些都是典型的先知，他们应该由以利亚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以色列的国度慢慢开始往下的时候，这些众先知呢在那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断地持守以利亚的心智，在那里向人发出神与人同在的信息，一直要人从他们那个悖逆的道路上回转悔改，来领受神与他们同在的信息。到了新约时代，施洗约翰他成为一个先知，他的信息是要让我们众人能够仰慕神国度，然后这位基督为我们带来盼望。所以你看到我们一路上从旧约开始到新约，直至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成为先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先知，他是弥赛亚，他已经完成整个先知所要启示的这个工作，甚至神也直接呢就把这样的一个话语带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在新约的时代把福音传遍给在他与他同在的那一些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先知的角色是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神家的儿女，一旦我们信主，我们就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我们一生经历一次的呼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了，已经不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有一个道成肉身的主在我们中间，因为今天在圣经上已经明明白白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相信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是一个被主呼召的人。可是呢，我们这一个被主呼召的人却可以被主多次的差遣。所以呢，我们的弟兄熊弟兄他就说到，我们一生经历一次的呼召，我们却可以呢一生经历多次的一个差遣。 所以当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来思想耶利米书的时候，也先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地位。这里让我们能够明白呢，神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能够从事于先知的工作。可能弟兄姊妹会问，我能吗？可以。这里说到呢，并且呢，神会亲自装备我们来成就这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又愿意领受神在我们的身上的装备，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为神来执行先知的角色。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那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我里面我就有一个回应，如果这一段话是说给我听的话，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一段话是说给你听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神呢？我的回应会说，主啊，你确定吗？你确定我就是你要拣选的人吗？我是你所认识的那一位先知吗？主耶稣，你知道我认识我自己，我不过是一个会犯罪的人，虽然我已经蒙恩得救，可是呢，在我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被你所喜悦的事在那里，还必须利用我这样的一生的时间好好的来对付。有时候我想，主，你要选召我们，我们配吗？其实很多的弟兄他们从圣经的观察里面，他们认识到耶利米这一个天然人的气质。你说，哎，你看耶利米呢，他是一个脾气暴烈，性格刚烈，而且呢，这里讲到激情偏执的人。弟兄姊妹，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不是，你说啊，我比耶利米好太多了，那你有盼望，神更可以拣选你成为先知。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慢慢去读，慢慢去读，你会发现，哇，耶利米他的脾气可不小，个性非常的刚烈，而且呢，他讲起话来呢，怎么样，激情偏执，好像做了就是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一路就是要这样做到底，没有回头的机会。可是呢，是一端，当我们放到另外一端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他们又从耶利米书中读到，其实呢，耶利米是一个极度孤寂的人，他又是一个敏感内向的人，再来呢，他是一个相当害羞的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飘到这一端来。如果你说，哎呀，耶利米这些不好的个性我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更有盼望了，神更可以拣选我们了。可是呢，我发现呢，在耶利米书一下，从这一端耶利米的性情就从这一端飘到这一端，一下又从这一端飘到这一端，好像呢，在人的面前他就是两极个性的人，人家怎么会觉得，哎呀，一位先知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同伴，当有这么一位先知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怀疑他的身份？哎呀，神真的招你做先知吗？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疑问的时候，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神呢有三个已经说到呢，我已经晓得，我已经认识了你，这是第一个已经。第二个已经他说到，神已经分别耶利米为圣。第三个已经，也就是说到神已经派耶利米做先知。其实这三个已经呢，就已经确定了耶利米在那个时代成为神的出口。神不是叫耶利米说他自己的话，神不是叫耶利米在那里说耶利米他自己的故事，神不是叫耶利米在那里讲述天文历史地理，神乃是叫耶利米把神圣洁的话语
说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所以当神给他话的时候，耶利米就照样的说，神知道这世上有一个忠贞不二的人，爱主的人在那里。神知道耶利米是一位肯顺服主的人，即便这一个人的内心充满着不完全，甚至隐藏着两极的个性，但是他是一位忠心能传递神执事的人。够了，神就是要这样的人。所以呢，在未出耶利米还没有出生之前，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已经认识他了。我们要看一下耶利米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耶利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稍微有一个交代。所以呢，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这里说到便雅悯地亚拿出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上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亚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兄姊妹，这一个图我就是把刚刚那一处的经文整个把它图画下，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其实呢，在约西亚的时代，那希勒家这一个祭司，他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所以呢，他就把律法书给当时的君王，他叫做约西亚。所以呢，他约西亚受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律法书神有向着他的百姓有这些的规定，从来他没有读过。所以呢，当约西亚把整个律法书读完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神向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是这样的。所以在他做君王的时候，他就立心图治改革。所以呢，把当时的偶像，把当时许多不合心意的事从圣殿里面都拿出去，他要求当时的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过与神交往的生活。所以呢，在约西亚的时候，好像呢国家就突然的强盛起来。那在神的面前，这个国家众人看到好像神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犯罪吗？当时的百姓他们就认为有神的同在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害怕了，我们仍然能够过那个被约的生活。他们以为当约西亚这位君王做好了国家的治理，这个国家就会一直强盛下去。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看到君王的儿子们，这里讲到几个君王的儿子们，讲到约雅敬，讲到约哈斯，讲到西底家，其实呢，这三位呢，北国的最后的君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可是呢，这三位君王呢，在神的面前并没有好好的敬畏神，他们都是拜偶像，带领着人民去敬拜假神，甚至呢，带出许多迦南不好的风俗在他们的国度之中。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从事君王职分的人，他们的儿子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可是当我们用一个图画来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祭司的团体，他们呢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在圣殿里面仍然以神成为他们的中心。所以呢，我们知道希勒家就是这一个祭司，祭司的儿子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从小到大他知道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呢，祭司的生活就临在那边。可是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当神拣选人成为先知的时候，他在君王这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位合适的君王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呢，他只好兴起一位先知，在当时的国度里面来发出警告的话语。神怎么样找到这个人呢？当然神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以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的范围里面来找到合适的人，所以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所以呢就被拣选成为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职分，君王、先知、祭司，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发现好像君王完全远离了神，剩下祭司，剩下先知， 愿意以神为他们的中心，在那里过生活。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长大。所以呢，耶利米出生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的年代。所以呢，神拣选他的时候是在他21岁的时候，神拣选他。所以在他这一生的年日，他发现呢，整个南国犹大国却是一路下滑的一个景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呢？这是一个人民一直在那里违逆神、抗逆神，社会没有盼望的一个年代。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神把他兴起来。神要耶利米这样的人，神不在意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神在意的是他能不能够忠心的把神的话传递下去。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我们在这里发现，好像这位先知耶利米常常可以跟神对话，可是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有没有感觉神的话常常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每一天跟我们讲话？如果神的话常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目前对于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何用这样的角色来向神回应？面对今天社会上所有的一个状况，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像别的人一样，以我们的工作、以我们的家庭、以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很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些人是以神的话、是以我们的神成为中心的人，是以神的话成为中心的家庭，是以神的话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神就呼召了耶利米。第六节、第七节让我们看见，那里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弟兄姊妹，当这一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情景很像当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告诉说：“啊，你来服侍我。”摩西的借口是说：“哎呀，神啊，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说不出话来，你干嘛选召我？”可是呢，神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说。”在这里，同样的，神告诉他说：“我差遣你去哪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就是当下耶利米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这样的一段话语。耶利米说：“我还年幼呢。”弟兄姊妹，确实耶利米向神回应的时候，耶利米只有21岁。这一段话发生的时候，耶利米21岁而已，他真的可以说我是年幼的。可是呢，主说：“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当神差遣他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这不是你的借口。”弟兄姊妹，21岁真的是非常的年轻。我说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是多年轻。我的儿子Joshua明年21岁，很年轻吧？21岁的孩子，明天站在讲台上，告诉大家。大家都要听我的，神告诉我40年之后，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要从一个这么兴盛的日子到一个被掳的情况。如果我的孩子 Joshua 21岁站在这里今天说这样的一个信息，40年之后美国这个国家要被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60岁的人，我们会说：“你别胡说乱讲了，那么强盛的国家40年之后会变成你说的那样。”弟兄姊妹，耶利米就是那么的年轻就被神选召的，而且呢，他要告诉人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众人会相信他吗？很难很难相信。所以呢，跟摩西不一样的，我们的弟兄他在那里传递的信息，弟兄姊妹，你看这荧幕上，当我在那里思想耶利米传递的信息的时候，当摩西带领了出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让以色列百姓在痛苦中看到一个盼望，好像一个孩子要生下来经过一个痛苦，最后呢是一个甘甜，是一个祝福在那里。所以摩西在那里传递信息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光明在那里的。为什么呢？我们离开埃及，离开一个痛苦的地方，我们去到是迦南，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这一群人跟着摩西在走的时候，他们都带着盼望在那里行走。所以摩西告诉他们，我们是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里面是有一个美好的前景的。可是耶利米21岁，当他要传信息的时候，不是这样一个光景，他是告诉当下的众人，你们是要入埃及的。所以呢，我们仔细的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当耶利米在那里劝人说你们应该回到埃及地，当下的人，在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人，真是奇怪，你作为一位先知怎么传递这样的信息，怎么说我们会被掳回到别国，我们应该到埃及地暂时安全呢？所以耶利米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在失望里面传递一个盼望，他传递的是一个失望里面的一个盼望，是在一个死亡的过程里面让人能够得到生命的一个盼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要哪一种盼望。所以再讲回来，神在意我们的借口吗？神不在意我们的借口，神召我们那么久了，他一直在等候我们乐于被他受差遣。当我们神要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害怕我们被点名到呢，还是充满了荣誉跟期望？21岁蒙召的耶利米，这一下去就是40年的时间，从一个复兴的光景到衰落，从一个衰落的光景到一个被掳的光景。作为一个先知，他可能会向神回应，主啊，你为什么不兴起我像以赛亚一样？当以赛亚在那里的时候，他一说整个国家就强盛起来，整个国家就复兴起来，好像呢，以赛亚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大家觉得都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以色列国度不会败亡，以色列的国度会再度的复兴，事情就这样成了。可是为什么你要我传递这样一个败落的信息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的神有保证，所以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神给耶利米在呼召的时候一个相当的保证，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住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国 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寝布，又要建立灾。所以这里神给他一个保证，我与你同在。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给任何一位先知首要的条件。如果今天神不与我们同在，任何时候我们所说的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劝人为善，不也不是神的心意。如果这些先知没有神的同在，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真先知，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再好听，再合宜，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安全，我们发现那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一个首要的保证是做先知首要要有的，因为有了这一个保证就可以救他的命，有了这一个保证就能够让先知在当下危险的环境之下无所惧怕。有两个图画，第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盲人，他按着他的棍子在地上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就可以一路往前走，这个杆子好像他的指引一样，前面如果危险，他就是凭着这个危险这个杆子来测试有没有危险。可是他看得到危险吗？他看不到危险，可是呢他不怕，就是因为这样走。 可是呢，有时候呢，真的非常危险。你看他走过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只要你不要告诉他很危险，他还是凭着感觉就可以走过那个危险。可是另外一个光景就是，两个孩子他们都没有眼瞎，可是他们要过一个很危险独立的桥。可是呢，他们因为神在保护着他们，他们两个人就很安全的过着那一个桥。所以这两幅的图画，我不知道哪一个图画比较让你能够得到保障。我觉得这两个孩子，他们看到前面的围桥，他们还能够一路走过去，因为他们认定神在与他们同在。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的一个安全。第二个保障，第二个保证，就是我赐你言语。做先知要讲神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先知的嘴非常的重要。在主给先知耶利米话语之前，神把耶利米的嘴巴按住，我不知道是怎么按。耶利米怎么形容？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按按你的嘴，我相信一定有感觉。不管你是按你的这个脸颊也好，按你的嘴巴也好，你就想神按他的嘴巴。今天有一个人按你的嘴巴，你给他按吗？有一个人不让你讲话，护住你，一定会把他的手摔掉。可是呢，这里说到当神拣选他的时候，他按住耶利米的口，而且呢告诉他呢，当传的话那已经交给你。所以呢，神把言语赏赐给他。做先知说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新约使徒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追求爱。保罗向我们这样讲，我们追求爱之后，保罗说，不但如此，你们还要怎么样？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不但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什么？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个爱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在这里追求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追求神给我们的恩赐，保罗提醒我们弟兄们姐妹们，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要羡慕这样的恩赐。今天我希望在神的家里面兴起许多爱主的人，能够认识主话语的人，好好教导主话语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起来为神说话。无论你是弟兄也好，你是姐妹也好，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勇敢的为主来说话。耶利米做先知，主给他话，自然他就不担心有得讲没得讲，神叫他讲他就讲，神叫他不讲他就不要讲。所以呢，他是带着一个上方来的宝剑，不是我们中国的上方宝剑，他是一个带着上方来神的话的宝剑在那里做工。第三个保证，就是我立你在众人之上。弟兄姊妹，神在意的不是我们的借口，神在意的呢是我们的心。我们如果向主有心愿，他就赐下保证，好叫主能够被显明出来，好叫主的工作能够透过我们这些为软弱的人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一起要来成就主工作的人。今天耶利米他作为先知，神说你要做这些事，拔出柴回毁坏情妇，谁愿意做这些事情啊？今天神叫你去，这个弟兄需要被拔出来，你去，你敢去吗？这个姐妹需要被毁坏，去，你给我毁坏，你去吗？做先知他要先做这个工作，难道他不能告诉神，神啊，你可不可以拣选我做建立斋职的工作就好，这些事不要叫我做，我去做建立斋职的工作就好，你不喜悦的事不要叫我去做。不行，他已经被神拣选，他就是要去做这些事。神叫他先拔出，先拆毁，先毁坏，先情妇，然后呢才做建立，才做斋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神的保证？其实我们需要，我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是不是确定每一天神都赐下话语，他的从上方来的宝剑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跟主来求一个为主而活的意向？ 主给耶利米什么意象呢？主给耶利米一个为他而活的意象，这四十年，你就是这两个意象，你看到了，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两个意象不但在耶利米的脑海里面常常的出现，这两个意象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耶利米的生活里面。对耶利米做先知来讲，他真是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做先知，不断他要按着神的话去做，就连神的选民都起来攻击他。所以第一个意象，神给他看，你看见什么？他告诉神，我看见一个细树枝。神就说，你看得不错，那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细树枝它的发音就是留意保守的意思，就是说当耶利米看到这个细树枝的时候，他听到神的解释，他要留意保守神的话。第二个意象，他要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倾倒，神告诉他，我告诉你，这个意思就是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一切的居民。如果做先知到这里呢，就很好了，其实什么话都不用再讲，我领受了意象，神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我做不做在我，实在没有关系。可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看下去15、16节的时候，神把一个情境讲给他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是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当怎么行。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坐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名一切的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神啊，你怎么可以攻击自己的选民呢？弟兄姊妹，神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耶利米这四十年要经历的。这个意象对他来讲不容易，所以当神给他意象的时候，有一个启示在那里。他领受这一个意象的时候，有神自己的解释在那里。当神解释完的时候，神的作为在那里。所以他不是发梦，弟兄姊妹，他不是发梦，哦，今天做一个梦，哇，哦，这个是神要给我的。可是呢，神要给你做什么呢？又没有解释清楚，你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发现神从历史上让我们看到运用神话语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第二个呢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第三个呢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结束之后，我们当怎么做。一个启示是要我们能够认真的听，认真的看，神的解释让我们认真的讲，认真的听，神的作为让我们能够付出我们的行动，配合神的作为一路的往前。很快的在这边我就讲到呢，我们有了神的保证，有了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一个有行动的人。所以17节到19节这里说到，所以你当竖起腰来，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什么？坚臣、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耶利米受差遣，耶利米被装备好了，要起来，要束腰，束腰起来。这个时候是装备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弟兄姊妹，我们被装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被装备好了，神说该你了，该你上场了，去向人说出我的心意，要让人活，远离死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不是告诉他们，你信了主耶稣，你会发财，你会升官，你会生活非常的更好。我们要告诉他们， 你信了主耶稣能够抵挡死亡的光景，你会有一条永生的道路让你来行走。你愿不愿意说这样的话？今天我们为神做先知，我们愿不愿意传这样的福音？我要使你成为。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在那里提醒提醒再提醒，不要忘记了你的属灵的恩赐，不要忘记那属灵的恩赐。我今日使你成为坚臣，铁柱铜墙。为什么？因为你将要成为全敌全民的公敌，连君王反对你，百姓都要反对你。所以如果不把这样的恩赐赏赐给你，你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呢，从我们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就常常见神在那里提醒，不要忘记你的账，不要忘记你的账，不要忘记我给你的火把，不要忘记我给你的抛石机旋，不要忘记我给你一日三次祷告的机会，不要忘记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忘记那爱的力量。其实神在我们的身上把那一诸般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带着这些属灵的恩赐往前。属灵的恩赐不是让我们在那里享受，不是让我们在那里非常高兴，觉得非常骄傲，我们有这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让我们知道该我们了，我们要起来出去为主传福音。所以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得胜的保证。这里呢，神一再的保证，永远不变的一个承诺，就是他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也与耶利米同在，直到耶利米完成他的职事，直到耶利米使他的职事能够得胜。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被召之后所受的差遣都不一样，可是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被受差遣的人。不要看我们的年纪，不要凭着我们的财富，不是用我们的地位，时间对我们没有影响，地点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妨碍。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受神的差遣，神就会装备我们，神就会让我们出去。你愿意吗？摩西80岁的时候，他老年的时候，神才让他出去工作。耶利米21岁的时候，神就要他出来为他工作。以赛亚他身居皇室，那么有钱的日子，可是呢，神要他成为先知。阿摩斯一位牧羊人，那么贫困的人，神却要他成为先知。像摩西那么有知识的人，神都选到他，可是像以利沙这样的一个农夫，神也用他。在半夜的时候，神召了撒母耳；在白天的时候，神召了以利沙；在圣殿里面，神把以赛亚拣选出来；在巴比伦河畔，神把以西结召出来；借着燃烧的荆棘，神把摩西提出来；借着狂风，神让以西结知道神选召他。弟兄姊妹，我们的耳朵已经听见，我们的眼睛也已经看见，我们的心更是被主已经亮光充满了。我们需要勇往直前。在过去15年，那我在神学院服侍，我常常喜欢跟新同弟兄讲一些神学院的变化，因为这一年他都载我来参加祷告会，我一坐上车我就告诉他，哎，神学院发生什么事，神学院发生什么事。15年来，我的心得就是在那里有一群人为主在那里发想，想的实际不实际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发现那里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为着神家的事在那里东想想西想想，他们不是想世界的事，他们在想神家的事，看看神学院哪里可以再进步一点，哪里可以再往上一点。这些想法 有的时候不是很实际，可是却是要经过印证。所以呢，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在那神在这些事情上有没有为他们做一个引路。所以当他们确定神为他们引路的时候，这一群人就继续的往前。借着这些发想，他们热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进食的祷告，为着一些困难的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要明白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如果这个拦阻起来是神的心意，他们就顺服下来。如果呢，这个拦阻起来，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跨越拦阻，他们就借着祷告把拦阻能够跨越过去。所以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在那里努力的实践，神在开道，他们跟着而行。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一路上来，神给他们的祝福就特多。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群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为神的工作来发想？我不知道你要想什么，可是至少我们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不要想坏的地方，我们愿意为神来想好的地方，不管这个好能够达成达不成，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个有一个心愿，神我愿意为你来做，神我愿意为你来传福音。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就是不实际，神有一天还会提醒我们啊，不不不，虽然你想得很好，可是呢不是我的心意，不要这样做。我们至少在一个好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顺服了我们的主。就是那，这就是我今天所要传达的信息。我还年幼，这是耶利米的借口。可是呢，神不会让我们有借口，当他要拣选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再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那神今天拣选我们，我们到底把我们自己抛在哪里？495首。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好。